灵好信息系列。怎样为主发光？林道亮牧师原著，王宁华播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这是怎样为主发光的第七讲。前几次我们已经谈过照明心里的眼睛，也谈过我们所信的主是怎样的一位主，谈过几个三，还说到进窄门走小路，又讲了要努力进另外一道窄门，要逃避。这一讲我要和您一起来思想一个更实际的题目，也就是我们这个讲座的主题，怎样为主发光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应该为主发光，我们也知道为主发光的重要性，可是我们要怎么为主发光呢？我们为主发光必须从家里开始，因为家是整个社会的单位，也是整个教会的基础。如果我们不留意我们在家里的见证，教会就没有前途。所以为主发光不是从教会开始，而是从家庭开始。接下来我要从两方面来和您谈谈怎么在家里为主发光，其中一方面是关于孝敬父母，另外一方面是关于教养儿童。我们先从孝敬父母说起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说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圣经在这里一开头就告诉我们，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的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是理所当然呢？其实根据原文，理所当然就是公义的意思。哦，我们已经一再的说了，公义这个字眼对我们进天国和主同掌王权实在太重要了，因为在将来的国度里没有别的，只有公义。耶利米书23章第5节告诉我们，天国的君王是公义的，他的国度是公义的国度。所以我们要想装备自己成为国度的人才，我们就不能不注意这个公义。那么以弗所书这段经文说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的，意思就是孝敬父母就是行公义，我们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一件义的事情。为什么这是义的，是理所当然的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良心，特别是基督徒，我们的良心已经经过主宝血的洁净，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已经恢复了我们良心的功用。这么说，如果我们凭良心想一想，我们就会承认听从父母确实是应该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觉得不需要听从父母，我们就要当心我们的良心，很可能我们的良心出了问题。也许我们的良心还没有被主的宝血洁净，也许我们的良心就像圣经说的，好像被热铁烙惯了一样，没有知觉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基督徒正常的良心应该叫我们觉得听从父母是当然的，这是义的事情。我们已经称义，有耶稣基督的义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的良心应该有义的能力。我们的良心有义的能力，我们就会觉得孝敬父母是理所当然的。虽然父母的教育和背景和我们不同，可是他们毕竟是父母，我们就应该孝敬他们。第二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强调孝敬父母不但是理所当然的，不但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，当然咯，没有问题咯，而且这是神的命令，不但是神的命令，而且是带着应许的，或者说 这节圣经是有条件的应许。什么是条件呢？只有一个，就是孝敬父母。什么是应许呢？应许有两个，就是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弟兄姐妹，在世界各国当中，我们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相信这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特别注重孝道，主怎么说，事情就要怎么成就，所以给中国这么长久的历史。在世长寿不是靠操练身体，真正长寿是在神的手里。弟兄姐妹，说到这里，如果您有父母在身边，不要觉得他们累赘，这是神给您的恩典。我今天要这个恩典也没有机会了。至于使你得福的福字，在希腊文是个很短的字，可是意思很广，包括了伟大、成功、喜乐、丰富。所以中文翻成福，确实很能够表达这个字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能够靠着主的恩典，有伟大、有成功、有喜乐、有丰富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这个恩典？那就是要孝敬父母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应许，关乎我们的生命，也关乎我们的生活。我们要想生命好，要想生活好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孝敬父母。不过有人说，是啊，我确实愿意孝敬父母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做不到啊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人为什么没有办法孝敬父母呢？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我们不肯用头脑去想一想，去估计一下父母在我们身上所花的心血。事实上，孝敬这个字在原文就是估计。圣经里提摩太这个字的提摩和孝敬是一样的，一个是名词，一个是动词。提摩太的太是神的意思，提摩是尊敬的意思。我们怎么能够尊敬神？就是要估计。我们估计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，我们就会尊敬神。同样的，我们估计一下，坐下来想一想父母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。我们生病的时候，他们不眠不休地照顾我们，我们碰到挫折的时候，他们为我们流泪，我们高兴的时候，他们和我们一起快乐，我们离开家，他们时时为我们挂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有头脑，我们要想一想，不要跟着时代的潮流走，不要说现代人不是这样对待父母了。不，我们不是现代的人，我们是天国的人啊。我们要做现代人，我们就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。另外，我们要孝敬父母，不但是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，不但是因为这是神的诫命，而且第四节给我们一个暗示，孝敬父母也是为了儿女的缘故。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位老人因为手不稳，常常把饭碗打破。儿子听了媳妇的建议，就给父亲做了一个木头碗。孙子好奇地问说，爸爸，这个木碗是做什么用的？哦，爷爷年纪大了，常常把碗打破，所以我做了个木碗给他。孙子想了想就说，爸爸，等您老了，我也给您做一个木碗。弟兄姐妹，孩子的模仿性特别强，我们今天不孝敬父母，我们的一举一动孩子都看在眼里，将来他们会照样坐在我们身上。圣经说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不要以为他们没有生气啊。可是这种作风会叫孩子的良心受亏损，他们不懂，可是他们会觉得这样做不合适，心里不舒服，因为他们的良心比大人更敏锐。所以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为了孩子的缘故，在家里有这样的义行，好好的孝敬父母。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孝敬父母呢？我们看马太福音15章第4节，神说，当孝敬父母，又说， 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。弟兄姐妹，为什么圣经在孝敬父母的下面还要加上一句话说，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呢？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孝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给父母房子住，给他们东西吃，这就是孝敬吗？不，我们家里养的宠物不也是有地方住，有东西吃吗？所以，我们对待父母，如果只是供应父母生活的需要，这跟养在家里的猫狗有什么两样呢？不要以为我们给父母吃的住的就够好了。弟兄姐妹，我再说，不够好。他们不是猫狗，我们的生命是从他们出来的。我们孝敬父母最要紧的就是要尊敬他们。我们中国人说得很好，孝敬孝敬，这不只是孝，还要敬呀，这才是孝敬他们。咒骂父母就是不尊敬父母，轻看他们。圣经说，不尊敬父母，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。意思就是，不尊敬父母是个死罪，是特别严重的呀。第二，第五节说，你们倒说，无论何人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，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。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孝敬父母必须要奉养父母。意思就是说，尊敬父母是第一，没有尊敬，奉养就算不得什么。我们不能天天用嘴巴说，爸爸妈妈，我尊敬你，可是不顾念他们的需要。当时犹太人有一个很不好的遗传，他们可以把应该供养父母的钱拿到圣殿去，然后对父母说，爸爸妈妈，我把供养你们的钱奉献了，所以对不起，你们只能挨饿了。神说，这样的人是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当然，弟兄姐妹，什么都是从神来的。天父给我们父母，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父母，我们要感谢天父。同时我们也要感谢父母，他们是为神来照顾我们的。有一句话说，天父是无所不在的，所以他造了母亲来照顾小孩。是的，我们要尊敬他们，奉养他们。中国人有一句话说，乌鸦反哺，羔羊跪哺。老乌鸦年纪大了，不能去外面找食物，小乌鸦会把食物带回老巢去喂老乌鸦。小羊要吃奶的时候懂得跪下来吃奶，可是多少的时候，很多人对父母还不如禽兽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人啊，我们要供养我们的父母。小时候父亲说过一个故事，我一直没有忘记。他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大牛，一个叫小牛，两个都成家立业了，父亲就把房产交给他们。问题是两对小夫妻常常吵架，父亲就在中间造一堵墙，让他们可以自立门户，然后讲好了，父亲一个月住在大牛家，一个月住在小牛家。有一年12月轮到父亲住在小牛家，到了年三十晚上，小牛说，爸爸，明天是大年初一，不如您就早一天去哥哥那儿吧，然后就把父亲送过去。可是大牛怎么也不应门，小牛就说，爸爸，既然哥哥不开门，我就把您从墙上送过去好了。于是夫妻两个就把老父亲抬起来，骑在墙上，对大牛喊，爸爸在墙上，你把他接过去吧，就进屋里去了。而大牛呢，他在屋里硬着说，明天，明天再过来。于是老父亲只好这样坐在墙上，无可奈何地哭了起来。这个时候街坊的小铜匠听见了，就出来探个究竟，并且好心地把他接到自己家里过夜。第二天，小铜匠把老人送去大牛家以前，交给老人家几个用席做的元宝，对他说，老先生，您把这几个元宝兜在兜里，等孙子孙女在旁边的时候，可以有意无意地拿出来玩玩。老人就照着小铜匠的话做，从此以后，大牛和小牛不但不推脱，而且抢着要父亲和他们住在一起。到老父临终的时候，大牛、小牛还有两个媳妇都急着问他，爸爸， 您那几个元宝收在哪？”老人伸手从口袋里掏出那几个小铜匠给他的洗元宝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亏得这几个元宝，不然我这条老命早就呜呼哀哉了。哎，真可怜。我们要孝敬父母，尊敬他们，奉养他们，叫他们快乐。箴言第十章第一节说，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。事实上，和老人相处并不容易，所以圣经说，只有智慧的人才能叫父母喜乐。什么是智慧？有知识不一定就有智慧，智慧就是知道怎么样应付办理事情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是已经祷告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吗？求主给我们智慧，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在神面前谦卑地说，神啊，我有知识，可是我不够智慧。求神给我们智慧，知道在家里怎样孝敬父母。其次，我们要思想怎样教养孩童。弟兄姐妹，生了孩子以后，为什么还要教养他们呢？我们看箴言22章第6节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在这节经文里，所谓教养孩童，从原文的文法上来看，是一个命令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必须教养孩子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。如果我们生了孩子以后不教养他们，我们就不配做父母。您想想看，小牛小马不是一生下来就可以走路吗？小鸡小鸭不是一破壳就会找东西吃吗？可是我们人呢？为什么人要到一两岁以后才会走路，才能够自己吃饭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神没有要小牛小马小鸡小鸭在国度里掌权。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三个月的小孩还需要抱在怀里，还需要喂奶，我们就知道神要我们在他们的旁边教导他们，训练他们，让他们能够成为天国的人才。今天很多人受了很好的教育，可是不知道教养自己的孩子，根本没有想到这是父母的责任。弟兄姐妹，父母之所以为父母，就在于教养孩子。神把孩子放在父母的手里，让他们特别的软弱，就是要他们可以在父母身上得到好的教导。另外，我们要教导孩子，因为孩子有需要，他们有很多事情不懂，他们想要明白，他们要知道什么是真理，所以我们要好好教导他们。如果一个三岁的小孩要去拿桌子上的花瓶，我们不阻止他，等他把花瓶打破了，我们就惩罚他，孩子的心灵就会受到创伤，因为我们没有教导他，叫他知道他不能碰那个花瓶，却为了他的无知责打他。多少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把孩子看错了，他们小的时候我们把他看得太小，不去教他们，等他们长大了，我们还是把他们看成小孩子，以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说他们太小还不懂。不错，他们是不懂，可是不要忘记，他们的眼睛特别灵敏，凡是他们所看见的都会留在他们的里面。我们不要以为在两三岁的孩子面前吵架没有关系，弟兄姐妹，他们看见了，那个影响已经在他们里面了。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姐妹，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赤身露体，他们会看，他们会学的。还有，我们知道孩子有一段时间会特别的反叛，甚至会故意的做一些我们告诉他不可以做的事情，或者故意不去做我们要他做的事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知道父母是不是诚实，是不是说话算话。比方说，我们说不可以开门，如果开门就不带他出去，结果他偏偏把门打开，我们说怎么不听话，把门关上，然后我们还是照样带他出去，那么他就学会了原来父母的话是假的，不需要听的。 这么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怎么教养孩子呢？第一，我们要知道，孩子和大人一样，有从亚当遗传下来的罪性，也就是说，小孩子的天性已经坏了，所以我们要愈早带领孩子信耶稣愈好。不要以为三岁小孩什么都不懂，他们怎么能够信耶稣呢？我们信耶稣是因为我们懂得神的事情吗？不，每一个人信耶稣都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么，难道圣灵不能在孩子的心里做工吗？我确实看见三岁的小孩认罪、悔改、接受耶稣，主耶稣真的进到他的里面，这是圣灵的工作啊。根据统计，今天信主的人最多是在8岁到12岁之间接受救恩的，而40岁以后信耶稣的就很少了。所以我们必须把握机会为主得着孩子的灵魂，他们信了主，生命被主改变，以后我们教养孩子就更容易了。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和他们一同祷告，使他们走当行的道，也就是说，照着他的需要，把他们坏的天性除掉，引导他们的脚走神要他们走的路。第二，我们要记住孩子是有良心的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您看，当他们做错了事情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会脸红？这就证明孩子有良心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良心是与生俱来的，良心的功用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，不是像某些心理学家说的环境造成的。换句话说，不管他们的年纪有多小，良心已经在他们里面，所以我们要发展他们的良心，叫他们知道是非善恶，以至于他们整个的人都能够受良心的控制。如果我们不帮助孩子发展他们的良心，他们长大了就凭着自己里面的冲动为所欲为，以自我为中心。至于怎么发展他们的良心呢？其实在原文，教养这个字有问和答的意思。父母问孩子，让孩子回答，或者孩子发问题，父母来回答他们。今天很多孩子出问题，就是因为父母教养方式错了。高兴的时候把孩子捧上了天，不高兴的时候就把他们骂一顿或者打一顿，从来没有注意到问答的重要性。这么一来，孩子怎么教得好呢？孩子做错了事情，我们应该问他，为什么你这么做呢？你是不是应该受罚？弟兄姐妹，小孩子是有理性的，现在很多时候父母一说话，小孩子就跟父母争，就跟父母辩，原因就是父母没有跟他们讲理，发展他们的良心。弟兄姐妹，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样教养孩子太麻烦，我们哪有这个功夫？可是这是必须的，这是我们身为父母的责任，是神的命令啊。再说，孩子应该受管教的时候，我们不管教他们，这也是神不喜悦的。很多人受了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影响，以为不可以打孩子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这样，我们将来会受苦的。我很推荐 Dr. James Dobson 杜伯生博士的《管与教》这本书 Dare to Discipline。 作者提到一个故事，有一个母亲去买东西，她的孩子在店里完全不受约束，那位母亲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杜博士实在看不过去，他走向前，一把把那个孩子抓住，要他站在那里不许动。孩子立刻乖乖听话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小孩子需要安全感，他们的良心会告诉他们，他们做的不对。可是如果他们做错了，父母不去管他，那么他的安全感在哪里呢？所以我们管教孩子，孩子反而会感激我们的。一个孩子失去父母的爱，又没有安全感，他们就会成为不健全的人。所以不要宠坏了孩子，管教孩子不会让孩子的心灵受损，他们的良心会告诉他们，我的父母懂得什么是是非善恶，这样他们才会尊敬父母，不管教孩子才会毁了孩子的一生。第三，他们喜欢模仿大人，所以我们要尊重我们的身份，成为他们的榜样。弟兄姐妹，您有没有看过小孩子穿上妈妈的鞋， 把妈妈的唇膏擦在脸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随时随地想要模仿父母。在他们的心目中，爸爸是家里的皇帝，妈妈是家里的皇后。爸爸妈妈做的事情都是最了不起的。可是，如果我们不好好尊重我们的身份，叫孩子失望，有一天孩子会发现，原来我的爸爸根本不是皇帝，他只会乱发脾气，不讲道理。我的妈妈根本不是皇后，她只会自私自利，为自己打算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孩子心里的形象一旦失去了，我们就不能再教养孩子，他们就不会听我们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要保持我们的尊严，我们一举一动要小心，不要以为我是爸爸，我是妈妈，我爱做什么就做什么。我们要为孩子着想，凡事谨慎。还有，皇帝和皇后不会一天到晚发命令的，不是吗？皇帝发的命令不多，可是发出来的命令就必须照着去做。我觉得很多父母讲的太多，整天不可以，不要去，不许动，可是孩子做了，我们也没有什么行动，或者孩子一哭，我们就算了。哎，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说了却不能做到，以后我们就越来越不容易照着我们所说的去做了，这是最伤害孩子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可以不讲的就不要讲，我们一旦讲了就绝对要做到，我们答应他们的事情再困难也要去完成，千万不可以让我们的命令成了耳边风，不然孩子怎么能够从我们学到诚实守信用呢？说了这么多，弟兄姐妹，我知道这些都不容易，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忍耐有爱心，因为没有主的恩典，我们就什么都做不成。我们懂得我们的责任，我们看见环境的需要，我们需要神的恩典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为主发光，从家里开始，叫我们能够孝敬父母，教养孩子，荣耀神。